亲爱的家人早安，今天是周末，期待能够一早仍然来读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字字句句都带着能力和祝福。今天我们要读生命记第24章，哇，这生命记24章很特别哦，里面讲了十件事情，流露出神对我们的爱，以及我们怎样活出神的爱。24章有十件事，记载了神他的良善，他在乎这几件事。所以家人们，你待会去读这十件事，你也可以向神说，主，你也帮助我可以活出你的良善，活出你的慈爱。今天如果我的生活有机会，我也可以在这十件事的上面，多多少少我能够去做一件，我可以去做两件，甚至是十件事我都有机会的话，愿我的生命可以活出你良善和爱的生命。阿们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，在第一节到第四节，第一节到第四节，神的良善提醒我们是要连续什么？连续那些妻子，连续我们的妻子，甚至是可能被休掉的妻子。第一到四节是针对那些被先生恶意抛弃、被先生恶意给离婚的妻子。一到四节第一个提醒我们就这个，所以我们怎么去保护我们的姐妹，保护神所量给我们的太太，这是神很在乎的一件事情。那第一节说，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，不喜悦他。这个不是说这个姐妹有什么不合理不喜悦，而是这个人，这个男人，他里面他的那个肉体，他的血气，他里面的那种的骄傲，他把他的妻子给休掉了哈。那所以你不可以羞辱你的妻子啊，其实你休掉你的妻子就是羞辱你的妻子。所以这个妻子他必须要赶快去找到他可以养他的啊，因为当时的妻子没有工作嘛，他不要给他休书，他可以去找到后面的人去娶他嘛，对不对？就可以去娶他啊。那可是呢，第四节，如果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。什么叫玷污之后？就是你把你的妻子给离婚了，你实际上你就玷污她了，你不可以再娶她回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很有可能你不是重新爱上了她，而是你的妻子因为嫁给别人，她的后夫有产业给她，或者她的后夫死了有产业留给她，你觊觎那个产业，所以再把你重新休掉的妻子再把她娶回来。哇，当时的姐妹啊，真的像物品一样，这样被抛来抛去。神说你已经玷污她了，你不能再娶她，因为你会使神所赐给你的地被玷污。看到没有？离婚会使这地被玷污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身为男人的我们真的要问问自己，什么叫做不合理，什么叫做不喜悦？其实往往都是出于自己的肉体，出于自己的情欲，出于自己的骄傲。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。神第一件事要我们注意的就是要连续比你还要软弱的妻子，你要使她被保护，你不可以虐待她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在第五节，这个是指那些刚刚结婚的男人啊，不可以从军出征，不可以让他办理什么公事，要让他在家清闲一年，使他所娶的妻快活。这是讲什么？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爱我们的妻子，我们要让使我们的妻子快乐。这也是指到我们做权柄的人哈，我们要去善待在我们权柄以下刚结婚的人，我们要去善待那些刚进入婚姻的人，我们要帮助他们走进到婚姻。第一年可能是磨合期，但我们要帮助他们更深的进入到爱的里面。神的良善看顾那些弱势被抛弃的妇女，神也看待那些刚结婚的年轻人，他们可能在婚姻上面需要帮助。神的良善，神的慈爱可以借着我们去帮助他们。有些家庭刚生孩子，可能有些家庭刚结婚，找房子啦，安排孩子啦，照顾小小新生的新孩子，他们很需要一些 有经验的我们这些的阿姨叔叔们呢、啊，有经验的这些哥哥姐姐们去帮助他们，让那些刚生孩子的姐妹有一些好的休息的时间。有时候真的照顾孩子啊，几乎三餐都没好好吃，觉也没好好睡啊。我们真的可以去帮助这些家庭，怎么在他们的婚姻的开始，或是刚生孩子的开始，找房子的开始，或夫妻相处的开始，我们可以去帮助他们。这也是表达我们良善，表达我们的爱，活出神的慈爱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啊！你看神很细腻哈，神的爱好细腻啊，神这么顾念我们。你来看第六节，第六节讲到的是第三件事，怎么活出神的慈爱呢？那就是你要连续穷人，连续穷人，你不要拿他的全盘模式或上模式做当头。这是指什么？他们的工作，他们的生活啊！你不要，我们夺去了穷人的谋生的生活，可能是他的车子，可能是他的房子，可能是他的事业。我们这些有权柄，这些24章全部都说那些有权柄的人，你怎么活出神的良善和慈爱？你不要轻易的就把人的工作拿掉。你真的不要轻易的把人的住所拿掉，因为那是人的命啊。神说那是拿人的命做当头。哇，为什么圣经里面这么教导我们要去借钱啊，会去帮助啊，会去供应贫穷人。我们一定要帮助他能够踏上他有个自己的谋生的能力，谋生的一种能力。不要因为一些的小事或者是他天生的软弱，我们就挪去了对他的怜悯，把他的那个全盘谋食或上谋食，就是他的工作哈，或者他的住处，我们就把它收回来。神严禁这些事哦，神说不可。这样的不可，不亚于十诫当中的不可。神的不可，就是说他在意这件事，他要我们不要去行这样的事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够有机会去帮助一个穷人，再给他一些的宽裕，再给他一些工作的机会，给他至少暂时有住的地方，神说他纪念，他纪念。第四呢，这边是说要连续我们的弟兄，不要把他当作奴仆，不要拐卖人口啦。你不要把他当奴才带他，卖了他。圣经里面说拐带的人要必致死哦，可以将这个恶从你们中间除掉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看以色列是个群族群嘛，你贩卖你的弟兄，你把他卖掉，你这就是恶待你的亲人啊。神要他的这个家，他的教会彼此相爱，不要有那个买卖人口的这种的事情。现在在现今的社会有许多买卖人口的事件，基督徒如果我们有能力，我们必须能够应当去参与这类的事情，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，我们可以把这地的恶从我们当中除掉。这世代太多贩卖人口的事，小孩子被拐卖啦，女孩子被拐卖啦，年轻的少年被拐卖啦，从事那些色情行业啊，贩毒行业，神厌恶这些事情。我们真的有一些从事这方面的宣教机构，从事这方面的这个基督教机构，我们这样为他们迫切祷告，求神真的帮助他们，也求神能够拆毁，神真的是能够破坏这些贩卖人口这些的集团，神真的是拆毁践踏这样的恶。我们也能够起来祷告说，这样的恶真的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我们也能够持续的去祷告说，主在你的教会里面，主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作奴才所使用，我们要善待他们。我们怎么把他们一步一步的带到神荣耀的位分的当中？第五，在第八节到第九节，神说这边要讲要连续谁呢？换大麻风的。他说你们要谨慎哦，照祭司利未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留意遵行，就是我们要小心让这个疾病不在我们当中扩增，但同时我们也要连续他们，我们要谨慎。大麻风 其实是出自于对神的背叛，他们可能里面有苦毒，他们里面可能有悖逆，这种的大麻风我们要小心，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，在我们的教会，在我们的家中蔓延开来。有悖逆的事情发生，有背叛的事情发生，有攻击领袖的事情发生，我们要快制止，因为让那个大麻风不能够蔓延。但同时神也提醒我们谨慎，也去连续帮助这样的病人，断手断脚的病人，他没有能力，我们要求神来怜悯他。怎么做他？神没有弃绝他吗？神没有弃绝这些大麻风的人？神是把第一个患大麻风的米利安把他关锁在营外七天，提供供应哦，提供保护哦，而且神还医治他。其实这就是连续。所以这有时候教会总是会出现这些闲言闲语的人啊，背叛的人啊，造谣的人啊，悖逆的人啊，拉拢自己权力的势力的人啊，我们要谨慎的去处理，但也求主帮助我们，不是把这类的人赶出教会，而是把这类的人暂时关在营外。求主给我们智慧，什么叫关在营外？让他七天，就是在一个日子的当中，他有个悔改的机会。保罗也是这样讲，如果这人还是不悔改，我们才把他当作是外邦人嘛。总是给我们的弟兄有挽回的机会，但是要谨慎，免得我们也在这恶上有份。所以求主真的怜悯我们，我们有个分辨的灵，去分辨今天在我的生命里，在我的教会当中，在我的职场所遇见的这些人，有没有人其实是大麻风者，很容易抱怨老板，很容易就是批评论断，很容易就是里面有种背叛不顺服的心。求主帮助我们靠近这类型的人要很小心，同样的我们也要凭着智慧，凭着爱，把这人挽回回来，活在教会的遮盖下，活在教会的顺服中。这个是第五件很重要的事情。第六件呢，我们要来看第十节跟到第十三节。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有点像刚刚那个，不要进人家的家里拿当头啊，他若是穷人，你不可以拿他们家中的东西来做当头。什么意思啊？再给什么穷人有机会，你要把当头还给他。什么叫当头啊？就是他生活的需用品，可能是他的棉被，可能是他的家用品，可能是他的电器，你知道吗？当这样的软弱的人我们去供应他，神说如果他来为我们祝福，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我们的义了。好特别哈，神说这就会成为我们的义耶。你可以向神祷告，就说主，今天我有没有什么义在我的当中，我不轻易的拿走别人的生活用品，可能是人的车，可能是人的棉被，可能是他们家中很需要的小东西，你会觉得没什么啊，做些抵押啊。但是你知道吗，真的给人留后路，实际上你就是把钱借给耶和华，耶和华必亲自偿还你，他会感恩。你看他连棉被都没有了，他连衣服都没有了，你为他留下来，你真的就算是借给耶和华，他为你的感恩成了你的义，你这个义在神的面前算得上数，你这个义在永恒的国度里面，你将来会很感恩，你给予别人不求回报，而这一切神纪念，成为你在国度当中的荣耀、富足和权柄，你会很感恩，你为人摆上的。很多时我给予出去，我为人摆上，甚至我答应借给别人，对方实在是还不出来，我心里就想说啊，就当作是给他了吧，不论是金钱啊，有一阵子甚至是把我的一些的书、身旁的脚踏车、一些电器用品我给了人，就发觉他实在也还不了，哎，就被他霸占了，就被他霸占变他的了。我心想哎呀，就当作是给耶和华吧。生命记24章就是讲这样的事情，有一天这个祝福神纪念，神一定会看见，神会还给你的。所以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缺乏过，我们家所需用的神都供应，我真的相信神的话字字句句定准， 你活出一个爱，活出神良善的人，神绝对不会使你缺乏。阿们。第七个，14节、15节强调穷乏的雇工，你不要亏负人家的薪水，真的，你不亏负人家的薪水，你不要亏负那些寄居的。神说不要欺负别人，不要欺负那些软弱的，因为他穷苦，把心放在工价上，结果你不给他工价，因为你求告耶和华，罪便归于你了。哎呦，神的计算真特别哈。啊，你不是犯了什么罪，你是照着你应有的权利哈，照着你应有的权利，你可能这么做了。神说，顾到别人的需要，当你去顾到别人的需要，你为他摆上，为他付出的时候，他的祷告，他的祝福成为你的义。但说他若为这件事情求告，那你就有罪了。其实好简单哦，在生命记上面，你真的，神就是提醒我们。总是给人留后路，总是给人机会，那这是因为他当得的，就给吧。不要因为觉得这个人啊好像不值得啊，觉得这个人他有一些的啊好像是他的软弱或者他一些不当的行为，把他扣留着。你这个一把人当得的权利，当得的利益扣留了，你知道吗？神追讨，神追讨这样子的罪。所以我们这些做权柄的人，你的每一个行动神都知道，哎，不但只是在你教会的工作，其实你在每日在职场上面的工作，你对人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你对你的员工应该要有的鼓励，你应该要怎么去成全，去帮助他成熟，去帮助他在专业上面能够更进步，这是我们可以给予别人的。当我们这么一去给予别人的时候，其实神纪念，神不会让我们被人家比较而让别人踩在我们头上的，不会，神反而会让你更升高，因为神要使我们作首不作尾，居上不居下。神越看见你越给越供应，神越要抬高，抬高你应当得的尊荣。第八件事情在第16节，不可因子杀父，也不可因父杀子，凡被杀的都因为本身的罪。这叫做什么？你不要迁怒那些无罪的人，可能你跟人家的父亲有冲突，你不可以去伤害人家的孩子。你可能跟人家的孩子有冲突，你不可以去伤害他的父母。神连这种小事都管哦，他就要我们的人际关系，叫你不要去逃避，要叫你真真实实的去面对那个与你有冲突的人。不要去逃避，不要因为人家的先生跟你吵架，你就恶待人家的妻子。不要因为人家的孩子啊，伤害到了你的孩子，结果呢，你也去伤害人家的父亲，伤害人家的，是伤害人家的母亲。是神不要我们做这种事，不要迁怒别人，不要去伤害那些无辜的人，伤害那些无罪的人。神要叫我们不要逃避，真真实实的去面对冲突。求主给我们智慧跟信心，怎么去有智慧的去面对？有时候孩子跟孩子之间会有起冲突。就搞到最后变两个家庭的冲突，最后搞到两个家族的冲突，这是电视剧上面都是这么演，这真实世界也是这么发生的嘛。所以神叫我们不要去牵连那些无辜的人，不要去牵连其他的旁人。你跟谁有摩擦，跟谁有冲突，好好的去面对他，去解决。第九件事，17节、18节连续那些寄居的孤儿寡妇，为他们伸冤，为他们伸冤，不要屈枉正直，该说的话，该做的见证，该供应人的，不要逃避。我常常问我自己，在我身旁有没有单亲家庭的孩子，我需要去帮助他们。我常常问我自己，有没有一些在生活上面很穷困的一些的人家，我怎么在我有限的资源里面，我可以去供应和帮助。神常常会提醒我这件事，因为我知道神顾念这些小事，神真的会顾念这些小事。你从第17、18节，你会发觉他讲的是好小的事哦，对不对？神还提醒我们，以色列人以前过埃及也是这样子，出埃及也是这样。那同样的，我们以前被神得着救恩，从奴隶变为神的孩子，从被撇弃的成为基督的心腹，我们岂不也这样去帮助人呢？ 最后一件事情，我们还要去供应这些孤儿寡妇的需要。19节到22节，你看19到22，在你手上留给别人，留给那些需要的人啊，收割庄稼留一点，打橄榄树就留一点给别人，摘葡萄树的葡萄就留一点给别人。你给别人，神会供应的，亲爱的家人，你很丰富的，你很丰富的。我常常告诉我自己，我如果给不出去，我就是个贫穷的人。不是我赚多少，我赚的很少，叫我是贫穷人。不是，你给的很少，表示你是贫穷的人。我希望我能够在国度里面，神的国度里，我希望我成为富足的人。我希望我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我是成一个有钱人。所以我常常问我自己，我可不可以给予那些孤儿寡妇富足，不要让他们缺乏。我只要有多的，我一定给出去。我只要有多的，神提醒我为人奉献，我就为人奉献。因为我告诉我自己，我不是穷苦的人。虽然我过去成长的背景啊，我们不是那么富裕，但是我学到一点，就是我从我的母亲，从我的教会的一些的长辈，我学习到给出去，给出去。我们越给出去，我们神就越供应我们，因为神看见我们在这微小事情的供应，神不亏待我们。你越给，神就越给我们。所以我现在我们的生活，我家中所需用的一切，我常常看见这全部都是神给我们的，没有一个是凭着我自己的能力拥有的。我的车子，我的房子啊，我的丰盛，我的健康，我觉得都是神给我们的。你越给，神就越给你，阿们，你不会缺乏的。所以这十个点鼓励家人们活出神的良善，活出神的爱，我们就会越来越像我们这位阿爸父，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愿神大大赐福给您，这一周我们就来做一个活出神良善的人，阿们。